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今天要谈的题目是轮回与永生。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有灵魂，人的肉体死亡以后，灵魂并不消失，只不过对于灵魂到哪儿去的这个问题啊，各个宗教有不同的解答。1000多年来，中国人深受佛教的影响，人死以后会轮回的这种想法是弥漫了中国的社会，让中国人几乎都相信轮回的说法。什么是轮回？轮回说认为人有三世，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现在世的人是过去世，所以过去世就是上一辈子了的转世投胎而生的。现在世的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会去转世投胎，来到未来世。人就在这个三世中间不断的旋转，这就是轮回。在中国上古先哲，像孔子啊、孟子、荀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等等的，他们的著作中间都没有提到过轮回。可见轮回不是中国人的原始观念，轮回乃是佛教的说法，而佛教的轮回说又是受了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。东汉末年，佛教传入中国，也就把轮回说带来了中国。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佛教在中国蓬勃地发展起来，轮回说也就深植社会人心。为什么轮回说能够在中国社会里面流传1000多年？大致有下面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解释人世间的不公不义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面，有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，政治上的贪污欺压，社会上的欺弱凶暴，在家族内的偏心争夺等等，这些不公不义将来都会有报应。这报应不一定发生在现在世，可能发生在下一世，就是未来世。这些行不公不义之事的人会有未来世的报应。第二个是可以解释现实的苦难。一个人难免会遭遇到苦难，譬如说生下来就是残疾，譬如说儿女不孝，譬如说工作上遭到挫折，譬如说为什么出生在贫穷的家庭，譬如说被别人欺骗了，譬如说生了重病啊等等，这些都是一些困难，他们都可以用轮回说来解释。轮回说认为前世做了什么好事，今世就可以得到善报，但是前世做了坏事，今世就会得到恶报，所以今世的苦难都是前世种的因，今世只是收果。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苦难就不要愤愤不平了， 这些苦难是你的报应。你为什么瞎眼？你为什么生在穷人家里？你为什么会车祸重伤？你为什么会受到欺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各种各样的灾难、痛苦，统统都可以归到你的前世作孽、今世得到报应的结果来。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智慧跟能力来分析、检讨苦难的原因。前世报应说是最简单、最容易接受的说法了。第三个是提供了人生未来的盼望。轮回说认为今生如果种善因，来生就可以收善果，所以今生要努力积功德，使来生可以得善报。这种想法会让身处苦难中的人不敢反抗现实的苦难。我们看一看南北朝时代。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、社会最黑暗的时代，到处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南北朝时代300年间却很少很少有百姓起来反抗政府或者沦为盗贼的。他们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间逆来顺受，因为他们怕轮回报应。轮回报应的想法像一剂止痛镇定剂，让痛苦中的人不敢喊叫也不敢反抗。他们怕喊叫跟反抗会造成来世的恶果，他们默默地忍受，希望来世别再有恶果了。这是中国人为什么会相信轮回说几个重要的原因。但是轮回说有几个问题啊，要提出来讨论的。第一个问题是轮回的原则是什么？佛教说啊，人的一生只是在生与死的无限重复中间的一环，生引向死，死又引向生，像车轮一样的旋转不息。不过生的这一环有六道，所以六道就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天道。一个人死后再去投胎，他不一定能进入人道，他可能进入恶鬼道或者畜生道，甚至于其他的道，所以并不一定保证来生一定是人啊。他可能是牛、是马、是鸡、是鸭。哎，不过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没有鱼虾、没有飞鸟啊？啊，他也可能是恶鬼，不过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酒鬼呢？六道轮回不是由你自己选择要投胎到哪一道就可以去哪一道的，所以你上一世可能是狗，今生做了人，下一世可能投胎成为猪。问题是这个轮回投胎到哪一道依照什么标准啊？佛教认为是依照业力，业就是事业的业，力就是力量的力。什么叫做业力啊？凡人所做的事都叫业，做好事的叫做善业，做坏事的就是恶业。 善业生出善果的效力，恶业生出恶果的效力，统称为业力。佛教认为轮回是根据一个人的业力是善是恶来决定投到哪一道去。然而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了，善的业力大到多少才可以投身到人道来呢？恶的业力大到多少才会轮到投胎到畜生道，甚至于到地狱呢？纵使投胎到人道，怎么样才可以投胎到富贵人家呢？这些问题佛教没有答案，只叫人家努力做善事积功德，使善的业力增加。可是跟着又有一个问题来了，人是多方面的，他会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。譬如说一个企业家常常捐钱给慈善事业或者寺庙，却也常常逃漏税，他制造假货，这个企业家怎么算出他的业力来呢？他是善还是恶？在中国古代，政治黑暗，司法不公，一个杀人的强盗被官府逮捕了，判他死刑。这个强盗大声地喊着说，我抢的都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家伙，我把抢到的钱去救济穷人，我杀的是贪官污吏，为民除害，我是在做好事啊，你们判我死刑我不怕，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，再来报仇。这个强盗自认为他杀人抢劫是善事，所以他可以轮回下一世一定是投胎为人，所以他又是一条好汉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他的行为究竟是善业还是恶业呢？谁来决定的啦？以上都是轮回的原则跟标准的问题，我们找不到答案。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是轮回说在伦理上造成大困扰。如果人死了以后会轮回，他可能投胎到他生前同一个家族中间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老张死了，他轮回投胎成为他的儿子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我们姑且叫他小张，他儿子的儿子我们假设他是小小张。那小小张不乖，小张拿着竹板打小小张，如果用前世今生来看，那小张打小小张就是儿子打父亲了。小张跟小小张究竟谁是父亲啊，谁是儿子啊？这个中间发生一个大混乱。再譬如说有一个老奶奶非常疼爱她刚刚出生的小孙子阿斌，阿斌2岁的时候老奶奶因病去世了，这个老奶奶就轮回转世投胎成为一个小女孩佳佳。佳佳到了20岁的时候遇到了阿斌，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，就坠入了情网，不久就结了婚。可是如果照轮回转世的说法，阿斌是娶了他的祖母为妻啊，那岂不是隔世乱伦了吗？所以轮回说会造成家庭伦理的混乱。一个人在祭祀祖先的时候 当他烧香拜祖先牌位的时候，在历代祖先中也许有一个祖先就是他，那么他不是在拜自己吗？所以轮回说会在家庭伦理上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扰。关于轮回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，轮回说对历史人物评价造成混乱，尤其是忠与奸的分辨产生了矛盾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宋朝的岳飞是被秦桧害死的，岳飞是忠臣，秦桧是奸臣，这些是大家读过历史的人所能得到共同的看法。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轮回的说法，说岳飞前世是个强盗，杀了一个老百姓，那个被杀的人呢，轮回转世投胎成为秦桧，所以秦桧杀岳飞是要报前世被杀之仇，那这种轮回解释就完全抹杀了忠臣报国的价值，也替奸臣洗脱了罪名，那真是岳飞该死，秦桧不奸了，历史人物的评价那就完全混淆了，历史也就失去了导正辟邪的作用了。关于轮回说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道德的问题。一个社会有它的道德跟法律规范，超越道德跟法律的规范就是坏事跟坏人。譬如说在一个中学里面，有一个学生叫陈凯，欢喜偷别人的东西，由于偷的都是小东西，好像铅笔啊、橡皮擦啊、笔记本啊等等，同学们也就没有检举他了。有一天有一个同学把这个事报告老师了，老师就对大家说，陈凯常偷同学们的东西，他的家境并不差呀，他不是买不起这些东西，这是他的习惯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？因为他前世是猴子，猴子是会抢别人东西的，陈凯的前世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呢，那大家就原谅原谅他吧。这个是轮回说破坏了道德跟法律的规范。如果社会普遍承认轮回是真实的，那么轮回说必然成为做坏事的犯人最好的脱罪方法了。在法庭上，有一位法官问强盗，一个杀人犯，说为什么在抢劫以后还要去杀人呢？这个杀人犯就说，我看他不顺眼，他在前一世杀了我，所以我这一世要来报仇。照这个杀人犯的说法，凶杀案都是前世种的因，这一世借作轮回来收果，由隔世来这个报因果，这样子的情形必然会造成了人心恐慌，恶人打着前世的因果说而放手作恶了。关于轮回说要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公平性的问题。佛教认为人死以后要请和尚来念经，用超度亡魂，那亡魂不至于沦入地狱或者出生道，要赶快转入人道，再度投胎做人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佛教说六道轮回是依照业力来决定的，也就是说是依照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做善事或者做恶事，也就是善业跟恶业啊，来决定他下一世应该转入哪一道。现在由于超度可以改变亡魂的去向，超度就是要做法会，要请和尚来念经， 这得花很多钱。于是有钱之家可以天天为亡魂超度，使原来应该进入畜生道的亡魂进入了人道。这个公平吗？这明明是破坏了六道轮回的原则。这个是人世间的财富可以操控轮回了。以上是对于轮回说法提出五点的讨论，让大家去思考轮回说的合理性、实用性跟可靠性。其实佛教本身对轮回就是抱着负面的态度的。佛教认为轮回中间每一轮就是一次劫难，要经过千万次的劫难最后修成正果。所谓修成正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摆脱轮回了，进入了涅槃。那什么又是涅槃呢？涅槃就是了断一切烦恼，认识一切皆空，一切都寂静，一切都停止的那个境界。所以轮回是苦难，轮回六道无论是哪一道都是苦，人要摆脱轮回。但摆脱轮回不是由自己决定的，那么是谁决定的呢？没有答案。基督信仰中间也认为人有灵魂，当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并不消灭，但是摆脱肉体后的灵魂并不留存在地球上，而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啊。这另外一个世界分为两部分，一是天国，一个是地狱。一个人死后的灵魂会先进到一个称为乐园的地方，等候神的审判。审判主要是依据是否信仰耶稣基督和这个人在世的言行表现。审判结果，一部分进入了地狱，一部分进入了天国。这个时候上帝会给灵魂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新身体是有形体，有感觉的，而且不会死亡的。如果他被送进地狱，地狱像一个不断烧着烈火的火坑，在里面极为痛苦，不能解脱，所以就被称为永死，就是永远的死亡。但是如果他被送进天国，那情况就跟地狱完全相反。天国的环境优美，每个人都有漂亮的居所，生活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惧，没有病痛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和谐，到处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光明跟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亡。有一个人叫做史威登堡，他是18世纪瑞典著名的科学家，学者把他们列为跟牛顿同等级的科学家。史威登堡在57岁的时候被天使引领进入了灵界，此后27年间他可以暂时摆脱肉身，使自己的灵进入天国和地狱。1758年他在英国伦敦出版了《天堂与地狱》这本书。从史威登堡在天堂里所见到的有几千年几百年以前肉体就死亡的人，当他们的脸显得年轻美丽，身体有活力，五官和活人无异，有心跳跟呼吸，能讲话应对，行走活动自如。有些灵体衣着华丽，还佩戴着装饰品，这种天国的生活让灵体永远不老，永远不死。史威登堡有关永生的著作相当多，他用研究科学的态度系统性的研究灵界长达27年之久。他说他的著作是在 记录灵界的活动景象。史威登堡最大的贡献是让人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，死后还有更为真实的人生，这个给人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，也产生了对永生的盼望。著名的盲哑作家海伦·凯勒就曾经说，读完了史威登堡的著作之后，对死亡就一点都不害怕了。许多世界名人，像老罗斯福总统、荣格、爱默生、康德等等，都推崇史威登堡的著作。总之，无论是轮回说或者永生说，都是要确定一件事情，人的肉体会死亡，而灵体则不会死亡。当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时候，灵体跟肉体是合一的，当肉体死亡的时候，灵体就脱离了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。轮回说是认为灵体又会回到这个世界来，循环不已。永生说则认为人的生命是直线发展的，肉体死亡，灵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不再死亡，成为永生。轮回是要人一次一次受苦难，永生这是要人得到永远的幸福跟喜乐。你要如何取舍呢？请你自己仔细想一想吧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